美中达成框架协议，日内瓦协议重返正轨。2025年全球 GDP 增长下调至 2.3%， 世银警告最差的10年。欧盟27国对中国交合板征 62.4% 临时反倾销税。敌人变盟友， OpenAI 和 Google 云端合作。各位观众朋友好，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在伦敦结束了为期两日的紧张会谈，双方表示已经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等贸易休战重返正轨，还缓和了美中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双方代表表示，这个框架基本上会恢复上个月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根据那个协议，中美双方降低了关税，部分前提是中国承诺加快关键矿物出口许可证的审批，同时双方继续对话。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说，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经就框架协议达成共识，在美国总统川普批准之后，我们会开始实行这个框架，中方就由习近平批准，流程是这样。中方高级谈判代表李成刚赞同路德尼克的讲法，说双方原则上达成一致。这场曲折的贸易战又有新的进展，较早时候有个缓和，之后冲突又不断升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路德尼克带领的美国谈判团，一个的主要目标是促请中国加快稀土矿物和含稀土矿物磁体的出口，正如中方上个月在日内瓦承诺那样。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领的中方团队提出了强硬条件，要求美国大幅放宽对华技术和其他产品的销售限制。谈判代表没有透露框架协议的具体内容，因为这些可能会令到美中贸易休战持续有不确定性，不公开具体细节，亦可能意味美方要得到川普的批准，才可以按中方要求取消一些管制措施。川普上个星期和习近平通电话，为伦敦会谈铺路。川普这次通话后说，关于稀土产品的棘手问题应该不会再有问题。路德尼克在伦敦和记者讲话时亦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不过就算贸易休战重返正轨，中国出口商仍然是持续倒闭。路透社报道，中国一间厨房电器厂的老板 Jack Ren 说，现在行业的出口商为了保住美国客户，唯有不惜蚀本出货，对要求减价的买家几乎没得拒绝。这个在川普加关税之后没有搬迁产线的中小型，为了生存开始蚀本卖货，减薪裁员。这个亦给了华盛顿一个可以持续向北京施压的痛处。双方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还会为重新平衡贸易关系继续谈判。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如果这个情况持续3到4个月，我觉得很多中小型企业会挨不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谈判筹码。其实美中在日内瓦会谈之前，北京已经越来越担心内部很多中国企业为了避免破产而苦苦挣扎，尤其是家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后关税虽然有些回调，或者帮中国避开了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几百万个工作职位仍然处于危险的边缘。昨晚 Tesla 和 Alphabet 谷歌母公司的股价上升，带动美股主要指数收高。美股期货星期三早上微跌，原因是市场对美中刚刚宣布的框架式贸易协议反应冷淡。虽然美中双方说已经达成贸易框架协议，但细节讲得不多，市场对这个协议仍然持保留态度。荷兰国际集团 ING 分析师在客户报告里面指出，伦敦的美中贸易谈判 虽然制定了恢复敏感商品贸易的方案，但是未见重大突破。今晚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将会公布，这个数据很重要，可能影响美联储减息的时机。预计通胀会略为上升，但是仍然温和。另外，科技公司甲骨文将会公布财务报告，投资者会特别关注它的现金周转表现。油价升超过1%，因为市场在消化美中贸易谈判结果和美国最新原油储备数据。另外，川普说他对伊朗核协议的信心降低，亦都令到市场对油价更有信心。两种主要国际油价在上一个交易日创了4月以来新高。美国石油协会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原油储备减少了37万吨，亦都有助支撑油价上升。美元指数在99关口附近波动，等紧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现货黄金在3330美元到3350美元之间，比特币亦都在11万美元下方震荡。昨日有位熟客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宝3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等爸爸健康更简单。6月10日，世界银行将202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从 2.7% 下调到 2.3%， 仲警告2020年到2030年可能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疲弱的10年。世界银行在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里面下调了近 70% 的国家增长预期，预计今年有近 60% 的发展中经济体会面临经济放缓。报告警告，如果贸易限制升级或者是政策不明朗因素持续，经济增长可能会更加慢，甚至会加剧金融压力。其他风险还包括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造成的影响、冲突加剧和极端天气事件。世银首席经济学家 Gill 在报告里面指出，目前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动荡，如果不快速地改变方向，民众生活水平可能会受严重损害。不过世银亦都提到，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舒缓，各国政府控制债务，专注创造就业，全球经济前景会有改善。6月10日，27个成员国的欧盟宣布，对从中国入口的木制胶合板征收高达62.4%的临时反倾销税。金融时报指出，欧盟这个举动是为了应付过去3年中国硬木胶合板入口激增，对欧盟本地生产商造成损害。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投诉中国出口商透过微调产品或者是经过第三国运输来到避税。早在2024年10月，代表欧盟胶合板生产商的绿木集团对中国竞争对手提出起诉，指控中国出口商为了避税，将硬木胶合板装饰面单面覆盖一层很薄的软木外层，这些产品被归类为不用注册的海关编码，但不会改变基本特性。这个做法迫使欧盟要监控不属于关税范围的软木胶合板入口，但远远不够。欧盟企业联盟投诉欧盟行动太慢，那62.4%的临时反倾销税会不会真的有作用呢？6月10日，美国联邦上诉法庭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可以继续执行大规模关税措施，同时上诉法院还正在审查下级法院之前的裁决。那个判决阻止川普关税执行，理由是总统实施这些措施超越了职权。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第一裁决和第二裁决？这个裁定延长了之前 被美国政府的暂缓期，因为美方正在提出质疑，所以川普现在可以继续对其他国家的入口产品实施解放日关税，还可以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征收独立关税。不过上诉法院还未裁定这些关税是不是符合川普引述的紧急经济权力法案，但是准许政府在上诉期间继续征收关税。这些关税被川普当作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这项裁决对其他根据传统法律权利征收的关税，例如钢铁和铝入口，没有影响。在全球贸易摩擦因为关税威胁升温的同时，华尔街的贵金属交易员赚到笑。彭博社报道，黄金套利令到华尔街12家大行在今年第一季赚了$5亿，是过去10年平均季度收益的两倍。这场套利狂潮主要源自美国市场高于面值的价格。今年初，市场担心美国可能对黄金、白银加征关税，导致纽约贸易交易所贵金属期货价格远高于伦敦、瑞士等国际交易中心。华尔街交易员把握这个价差，将大量黄金、白银从欧洲、亚洲运去美国期货仓库交割，赚取关税生效前的最后差价。华尔街十二家银行贵金属收入排名，摩根士丹利排第一。彭博社指出，摩根大通是跨洋套利老江湖，一直以来从大西洋彼岸的贵金属价格波动里面获利。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因为全球商业航班停飞导致物流中断，部分银行包机运黄金去纽约交割，赚取高额利润。摩根大通金属部门当年创下$10亿年营收纪录。微软不再是 OpenAI 的独家云端服务供应商。媒体报道， OpenAI 和 Google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在5月拍板合作协议。Google 云端将会为 OpenAI 训练和运作模型提供演算力，这项合作凸显 AI 产业的选地，庞大运算需求正在重塑竞争格局。OpenAI 不单止积极摆脱对微软的依赖，还大打价格战。美东时间6月10号星期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宣布旗下推理模型 O3 降价 80%。Google 云端为 OpenAI 提供新演算力，对 OpenAI 是摆脱微软依赖的一步，对 Google 是云端服务业务的大胜，虽然亦意味着为自家 AI 业务的劲敌提供弹药。俗话讲得好，打不过就加入。众所周知， OpenAI 的 ChatGPT 对 Google 搜寻业务成为多年来最严重的威胁。OpenAI 的多元化策略还包括与微软和甲骨文合作的$5000亿星际之门 Stargate 基础设施项目。OpenAI 预计到2030年，星际之门资料中心专案将会支援它运作和开发 AI 模型所需的3/4演算力。中国汽车市场近期掀起零公里二手车风波，尤其是比亚迪、蔚来等车企，这些车虽然挂二手车名义，但其实是里程极低、已经上牌但未实际使用的新车。大陆媒体调查揭露，这个现象背后有复杂的灰色产业链，不单止扰乱市场秩序，还反映出中国汽车行业供求失衡和结构性风险的深层危机。目前中国的零公里二手车主要出现在以下三个渠道。第一，厂家资源车。厂家为了消化储备或者是处理旧款车型，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折扣批量卖给大客户。二，一站式汽车经销商衡量车，为达成厂家销售目标，透过自行上牌制造虚假销售记录。三，直营品牌退订车。新能源车企因为消费者取消订单，导致车辆回流， 之后流入二手车市场。同时，中国二手车出口量近年大增，当中不少被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的新车。自2023年起，大量零公里二手车经过边境口岸涌向东亚，甚至绕道转运去俄罗斯。企业和商家利用二手车出口，可以享受 13% 或者是 3% 的增值税退税政策，还有部分国家对新车入口的限制。零公里二手车的交易背后涉及销售造假，水好深。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再见。